小人就是小人啊，小人下一次还是可以找到机会利用大王来铲除异己。
对，在这些我们防不了的地方有上帝在防。
锵锵百宝书开箱，
白宝书里有白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今天要开箱的故事是火窑中的神机。
嗯，
它其实原本是一种火刑。我想到我小时候很喜欢用火刑来处决一些菜虫们。
吓一跳，我想说你们家什么东西火刑这样子？
因为我们老家是平房，嗯，村子里面大家都是平房，家家户户都会自己种菜。
是，
种菜就有很多的菜虫。
对，少不了的。
小朋友的工作就是每天放学后要去挑菜虫，毕竟自己种自己吃嘛，所以完全不会放农药哦，或者是除虫剂啊什么的东西，
比较不会，就自己家人吃的，对，
全部靠人工去挑。
嗯嗯，
我不晓得现在城市的小孩敢不敢摸菜虫，
有的会很害怕，好不好？但我小时候觉得菜虫是算蛮可爱，它颜色绿绿的，然后在里面。
其实我一开始都把它们全部挑到我的布丁盒里面养起来。
还喂他们点菜吃吗？
很快就发现这样子不划算，因为我要喂他们还要去拔我爸妈的菜，
对，
这样子不行。
不是菜种吃掉，是我们把它拔掉了。
后来我就只养那些个头特别肥大的，
嗯，
就是像成人的大拇指那么粗的绿色的菜虫。
哦，那个相当大，
那种很漂亮，我很喜欢摸他们的一节一节的身体，感觉很蛮疗愈的。
软软的，
那种菜虫都不会长在我家，因为我家的菜虫每天要挑嘛，他们都还是小宝宝的时候
就
已经被挑走了。那种菜虫要从菜市场买菜回来的时候，偶尔会夹带到一只，我就会视若珍宝的把它收藏起来。这种机会不常有，常常被我一养不小心碰到水，它就死掉了。
是是是，嗯。
因此呢，对付我们家的那些细细小小的菜虫，
嗯，
而且每天都可以抓出一两百只哦，
对，
很快就腻了，我觉得他们不可爱了。通常我爸妈的方式都是挑起来丢在地上，最后用脚去踩一踩，给太阳晒一晒，就没了，
就是死掉了。对，
我的速度太慢了，把他们挑一挑丢在那里，他们很快就四散爬到别的地方去了，
太去了。对，自己找地方了，嗯。
因此我就会把它们全部放在一个花盆里面，丢进去，拿一个放大镜来，开始对着花盆里面，
我突然感觉有点残忍的感觉了。
然后就会散发出很香的，一点都不臭，真的是很香的烤肉味。真的是一堆蛋白质，所以就会发出经过那个烤香肠摊位会闻到的味道。
好害怕，没有拿起来吃。
老实说有一点残忍，但
是
我觉得
小时候
反正横竖都是要死嘛，我就让我玩一下。
做实验一下。哇，好紧张。
你小时候不会有玩火吗？
哎，会会啊，像我有，就是我不是只有这种虫子，烧那种蚂蚁啦、蟑螂啦这种抓来，我们也会这样子玩啊。就是
Oh my， 我不敢玩蟑螂。
小时候也没有那么紧张，为了驱蚂蚁用火烧的，啊，这种其实都有发生过。
驱蚂蚁用火烧，
对对，你用蚂蚁去火，它就整个可以把它们赶走。有时候一大片你很难处理，就用火去喷喷枪去烧。当然那是比较大人在做的事情啦，那我们小朋友可能就是会拿火去这样子突那个蚂蚁巢什么，就看到蚂蚁这种四散奔逃的状态。
我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很喜欢吃烤肉，
嗯嗯，
应该说我很喜欢烤肉的香气吧。
是是是，上帝也很喜欢。
所以
先记的香味，
从我刚开始自己在外面租房子生活之后，除了第一个电锅是我爸妈送的以外，我帮自己买的厨具，第二个就是
烤箱，
第三个叫做气炸锅，
啊，
这些其实都能够让食物散发烤肉的香气，
是没错，
这就是我每天吃的东西了，
很欢喜的事情。
怎么聊到变成美食节目呢？我们其实是要聊很可怕的
火刑
的，是真的要烧人的，
对对，
真的是要处决犯人的。讲讲白宝书开箱，今天要来聊的是大义礼书三到四章。上回我们说到三个犹大人因为被他们的同事陷害，被当场捆起来丢进熊熊烈火窑当中，而且那个火窑还烧得比平常
加上七倍
热度，加七倍，因为尼布甲尼撒王气疯了，你们一点面子都不给我，不拜我尼布甲尼撒的神像，也不好好的跟我讲话，
是给你机会了你们还不赶紧把握。
但是当他们三个被丢进去之后，连扛抬他们的人一靠近窑口都被烫死、
那个、烧到了，
被烧死了。尼布甲尼撒王在旁边观看这个处决的过程，他越看越不对劲、嗯、因为火窑里面怎么有人还在动呢？他跑到窑口旁边一看、
嗯、
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三个人正在火窑里面行走。这个窑真的很大耶大到像一个房间一样，不像我们那种殡仪馆的火化炉、嗯、
火刑室，他可能不只是为一个人，可能会同时处决好多人，所以他应该是一个火刑室的概念。
而且我们的火化炉是绝对不会让人可以从窑口看到里面的、嗯、
是是，
门会关起来。
对，没错，这个火刑都是为了杀鸡儆猴杀一儆百，要有个方式能够看得到里面，甚至听得到里面的哀嚎，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威吓工具。
台湾人在传统上遗体要火化的时候、嗯、大家都会喊一句话、嗯、你知道是什么吗？
快走快走，
火来了
快
跑。
对对对，我就听到张医生跟大家讲，
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过世之后、
嗯、
我才有在火化炉前面听到过这句话、
嗯嗯、
此起彼落大家都在喊着说阿嬷火来了快跑、
嗯、
某某某火来了快跑。
对，
我觉得喊给活人听的让自己心安。
我们在进行这些火化仪式跟家属说其实这个不需要喊，我们也不用特别的喊，所以也会跟张医生讲说记得不用讲这句话，我们就是祷告就好了。
尼布甲尼撒王那边没有人喊叫他们三个火来了快跑但他们三个就在里面快跑，没有快跑啦，
他们就在
里面
游走，
好好的走路。
对，
而且尼布甲尼撒王一算不对呀、啊，刚刚丢进去的不是三个人吗？现在怎么有四个人在里面走路、嗯、
把他也吓傻了。
他定睛一看，那第四个人的相貌长得好像神明的儿子。
嗯，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他又没有看过神明的儿子
我觉得可能是某一种光耀或荣耀感闪光的出来，不只是里面的火焰的光照，它甚至可能比火光更加的耀眼，所以在它概念上是一个神的形象的概念。
尼布甲尼撒王越看越不对劲，但是他又不敢靠太近、
嗯、是、嗯，
所以他就叫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三个自己走出来。
嗯，
他们还真的就好端端的走出来，所以他们在里面是可以听得到的，
对、嗯，
是耳聪目明的、
嗯。
幸好走出来的还是三个人了，四个人走出来，大家可能会
他就没有看见到第四个人了。对，嗯、
这个时候，总督啊、省长啊、副省长啊，嗯、还有其他所有的谋士，通通靠过来看。这时我们才发现，刚刚目睹这场火刑的人好多耶。嗯，就是被命令要参加开光大典的那一大群人、欸、
是、嗯、
一定也包括那些要陷害他的同事。
没错，
他们全部靠近观察，发现这三个犹大人身上的衣服完全没有烧坏，头发没有烧焦、嗯、身上连一点火焰的味道都没有、
嗯、没有烤肉味
没有我说烤菜虫的味道烤香肠的味道，
那比较像是只说我们做外面烤肉之后，烤完之后不是身上都有那个炭火味吗？
对
对
对，我还蛮讨厌的。
可是我们烤肉完一定会有那个味道，但是连这种味道都没有，它跟火的距离有多远啊？
我去吃烧肉的时候、嗯、通常会自己带一瓶小小的香氛、
嗯嗯、有的可以喷衣服去味道的。
吃完火锅也会，虽然火锅的味道没有那么重，但是我就是很讨厌我身上散发那种味道。幸好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身上完全没有味道耶、
嗯、
我好喜欢他们哦越来越歪了，乱七八糟。
对对对，好想说问他那个衣服是怎么做的是，
这时尼布甲尼撒王立刻就赞叹着说、嗯、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
嗯、
这番赞叹跟他多年前听完但以理解梦时的反应很像。
是、嗯、
上一次他听完但以理解梦的时候，他称赞说但以理的神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
Yep,
到现在、
嗯、
可能过了差不多有17年好了，他是不是早就忘记了，才会在多年之后发疯了，建了一座巨大的自己？
我觉得原本的那种谦和感，随着他的事情越做越多，还有身边称赞啊、赞美啊，他确实也做了不少丰功伟业，就会让他觉得他越来越伟大，他自己可能也就慢慢又站到某一个位置。其实这是人的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罪性的影响，就是我们会哎呀我越来越骄傲，然后越不把神看在眼里。巴比伦王只是成为一个缩影吧，就是让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一个人拥有权势的时候是很容易变成这个样子。如果他心里面没有上帝，敬畏两下过一段时间他就忘记，其实显著他的里面真的没有把上帝当一回事。虽然他可能被震惊过，但是他很快的又遗忘了。
我们再回来看这三个奇迹般活过来的三个犹大人，这
是
彻彻底底是一个神迹，因为他们身上连一点火焰烧过的痕迹或味道通通都没有。
对，
夏凡哥，你常常游历很多的国家，是有一些宣教的工作。
嗯嗯，
你应该也看过有一些人他们在侍奉的地区被威胁，如果你不拜我们的神，我们就对你不利哦。
很多，因为特别是有些宣教士他们去的地区，比如说我们部落啊，可能因为他们行医啊或照顾他们当地的人，不太理会他们的巫师啊，甚至有一点把他的信徒们拉出来，会带来很多的咒诅。他们会开始去控诉，甚至会做法让这些宣教士去受害啊受苦啊。我想其实还蛮让人家惊怕的。
倒是不用动用到族长或国王来迫害这些宣教士，
嗯嗯嗯，
光是做法就可以害到这些宣教士。
其实你讲那些逼迫友情都还容易去对抗，或者是用他的生命去见证，可是这些不能防备，你无法确认，甚至某个程度当如果你被咒诅了，是不是他就会说啊，你看我的神还是比较厉害，因为在那种地方特别讲哪一个神明是厉害，很多要很坚持他的信心，即便碰到有一些好像是被咒诅的事，他要抓得很紧走过来，用时间去证明，不，我的上帝是超过你的上帝的，在危难当中保护了我，经过了那个危险却没发现他没有受伤，这些事情其实也屡见不鲜，这些东西也成为他们向别人做见证，向那些部落的百姓做见证的时候，就很明确说你看我的神保护了我。
上帝都会救这些差点被害死的宣教士吗？
不一定，有的可能也就是殉道了，就是我们其实也看过
真的被人家做法下降头，然后他就忽然暴毙身亡。
大部分不是这种，他们都属于在文化上一开始冲突可能不理解冒犯的某些，可能就不小心被杀了，或者是他们就是对外人很防备，所以进去的过程就死亡，中毒啦，被陷害啦，特殊的疾病，水土不服都会有很多，都是这样累积的，越来越认识，越来越找到方法，慢慢就走进去了，还是会有，后面会看到很多的改变，就是一整个路程上面你会看到很多上帝的见证。
清末民初在战乱的时候，
嗯，
是不是有很多宣教士死在中国，也死在台湾？
嗯，没有错，就包括清朝的时候有义和团之乱，那一段时间就是特别是杀了非常多的宣教士，甚至有宣教士是一家三口，小洋鬼子杀了，老洋鬼子杀了，杀完他才发现那个宣教士身上还带着枪，他其实没有
拿出来，他完全没有用，
完全没有用，他在当中还一直为他们祷告，上帝饶恕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什么，所以他们说这些人疯了，但是这些人后来才慢慢明白为什么他们这样去做，所以其实不只是用什么神奇的力量去战胜，更是清主坚持的信仰，他们看到啊，这些人居然不惧死亡，因为对他们讲死亡就是大事，
即使上帝有的时候没有出手，只有他们的性命，
是，
但他们的信仰仍然留下来，成为一个典范，被别人记着。
有人撒种，有人浇灌，但是上帝会使他成长。我们在做的每一个，不知道我做的是哪一块，但我们都尽力去做，在过程当中，我们都相信上帝在当中会铺每一块路，或者用我们的生命，或者用那里的一些的美好的见证，或者用持续坚持不拔的精神，让对方看到相信他的上帝是超过这一切的。
我心里面就深深纪念一位我完全不知道他是谁的宣教士，他是传福音给我的奶奶的宣教士，我的奶奶就是在民国初年战乱的过程当中，从中国的北方一路往南逃，在逃难的路上他遇到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讲了一口字正腔圆的中文，
是
告诉大家耶稣的事，
是
他在逃难的旅途当中学会了怎么祷告，而在他整个逃难的旅途当中，他好几次差点要饿死病死，或者是掉到水里面，因为挤不上船，然后就被一推就掉到海里面去了，
是
差点要淹死的过程当中，他都默默的祷告，他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我真的深信是上帝救了他，他可以活着后来定居在台湾，以至于有我这个第三代基督徒，
没错，
完全就是因为那位在巨大的患难当中他竟然不撤离中国，
是
一个无名的外国宣教士，
是其实那时候也有很多带着孤儿流浪把营养都给孩子他自己饿死的宣教士，其实也是有的，非常让人佩服的，
好难过，听了都要哭了，
对其实这是都是在那个时期发生过非常多的事情，
上帝拯救那也是神迹，上帝不救还是神迹，
对，其实他们用了生命做了最美的见证。
尼布甲尼撒王他在看见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毫发无伤的走出来之后，就大大赞美犹大人的上帝，
嗯哼，
他降旨说无论何方何国何族 凡有人毁谤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的上帝，他必被凌迟，
是
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像这样施行拯救。
对，
我觉得他还少下一道命令耶他应该要去处决那些当初向他进谗言说哦，王啊，我们告诉你哦，有三个人不拜您哦。
不过他自己下的命令说要丢到火药里面去，所以没有话讲，总不能说而且这是你们害我的。其实这段的内容除了让尼布甲尼撒王点名他的骄傲以外，其实会看到另外一点，在这个大王下的命里面，其实保护了散在各地的犹太族群。因为这件事情不只是立一个像就结束了，从他们京城这边开始全国去施行，这些所谓的省长总督来看的就是哇，那以后我们也可以照样效法，我们就照样去做，全国人民在各地都要放上这个王的像让大家去崇拜。在罗马时期，其实要能够一个城市立上一个国王的神庙，基本上就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荣耀。有可能用这样的方式想说，你看我先立威，有人不拜我就要把他烧死，全国都这样崇拜他，到各地就用这个方法铲除，隐约有一点看到犹太族群的不一样。
可是在当时候，所有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人，特别是那些基层老百姓，
是
他们的生活态度也都跟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一样吗？他们这么的不妥协吗？
其实在这当已经慢慢出现，就是他们对这群人一直很好奇，以西结他们开始在被掳之地传递的讯息，确实已经引动了很多的逃离出来的人，或者是被掳到这边的，他们开始很坚守的重新去思考跟信仰的关系。从那个时候慢慢开始有那种群聚，几户人家在一起就一起来学习圣经的话，然后坚持他们的信仰，不去崇拜其他的神明，等于这一段话铺了一条路，为接下来这些犹太群体想要持守的事情有一个很棒的王的命令支持他们，别人不可以欺负，不准他们做这件事情，两面很棒的奇效就出现，让犹太百姓更知道说，原来我即便无权无势，我的神仍然继续在保护我们。
因此这道新旨不只是让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三个人可以不用再被职场霸凌，其实也保护了全国所有的犹大人不要再被霸凌，
因为他寄生在人家的城里面不拜人家的神，人家有时候会一种看法上或者是会有一些压迫的手段就会出现，
但小人就是小人啊，小人下一次还是可以找到机会利用大王来铲除异己。
对，君子可欺之以防嘛，所以这总是有办法的。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来看，就是在这些我们防不了的地方有上帝在防，
因为上帝的权柄高过王的权柄，
是
也高过所有聪明的小人。
嗯哼，
有人说这一场火妖神迹很可能是发生在尼布甲尼撒王上任的第19年、因为这一年他灭掉了犹大国。如果是真的，设想一下这三个犹大人，他们从少年时期就被掳来巴比伦，现在成为了公务人员，但处处被排挤被针对、这一年还听到诸国灭亡了，
是、
有杀身之祸临到自己
对，
你觉得为什么他们没有崩溃啊？因为他们其实是腹背受敌、心里万般难受、还能够保持真的是冷静以及坚毅不屈。
可见耶利米跟以西结对他们讲的话，他们真的放在心里，知道说不要为那边感到忧伤，也不要为国家的毁灭感到痛苦，因为上帝仍然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去到哪里上帝也在哪个地方，成为他们的保护，相信上帝必然要使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去。所以这件事情已经放在他们心里，有这么笃定的想法才有信心说面对没问题，这只是暂时的过程，我们总会看到上帝的拯救。
其实讲到尼布甲尼撒王，他也真的是当时代一个超级优秀、超级厉害的一个国王、
对，他是相当聪明的国王。
古代世界有七大奇迹，你有听过吗？
是、
包括埃及的金字塔，这是大家最熟悉的、还有就是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奥林帕斯的宙斯神像、以弗所的阿尔特弥斯神庙、哈利卡纳苏斯的摩索拉斯王陵墓、罗德岛的太阳神铜像、
是
亚历山大灯塔。老实说巴比伦后面的五个我通通都不知道
对，
但
是
我听过巴比伦的
空
中
花
园。
是是是，
这个空中花园竟然就是这位尼布甲尼撒王建造的，据说他是盖给他的王后以解思乡之情、因为王后的家乡像热带雨林之类的、
充满了植物的，
他就用各种悬吊盆栽还有阶梯式啊、打造出一个空中花园。那并不是说悬浮式的空中花园、而是看上去、对对对，就是好像层层叠叠的植物一样。
是是是，就像我们现在很喜欢在家里面空中菜园，你们听过顶楼很多的保利龙箱自己种菜啊，当然是容易很多啦。
在古代能够做到这种超强的工艺，我想应该不单单只有他从犹大国掳来了10000名技术工匠他本身就是一个很聪明很厉害的人。
你们讲一下，王对整个巴比伦这个时期来讲，在正史的王的名录里面其实差一点本来找不到他，他其实是有一点像是代为摄政的摄政王，可他确实做了很多建树，比如说整个国家的扩张啊，到最大的时期，加上他建筑的天分、制度的改变，所以他看自己为聪明，还有被百姓尊崇，真的不是空穴来风，真的有那么天才的本事，真的没有人比他更聪明。
这么天才的人就是偏偏不会解梦、
是他就说不定他自己会有一套解释的方式，所以才会小看说你们这群都是在给我招摇撞骗的，我非要把你们给除掉不可，没有想到还真的有一个人清楚的讲出来我的梦是什么，再一次提醒他，你其实没有你想象的这么厉害，你上面还有神。
我们说过，这位尼布甲尼撒王他登基的第一年就去攻打犹大国，掳回了一批犹大贵二代。第二次攻打犹大国的时候，掳回王室成员跟技术工匠10000人。他登基第19年的时候，第三次出兵犹大，彻底灭掉了犹大国。但其实早在他登基之前，他其实就已经攻击卓越了，因为他以王储的身份、随着他的父王东征西讨，最大的成就就是那个时候他跟父王灭掉了中东霸主亚述帝国。亚述帝国是吃掉了北国的庞大帝国。巴比伦灭掉了亚述之后，代替他变成了中东霸主。
对，改变了很多亚述夺取国家的方，他不是用那么残忍的方法，把他们分散的时候，他还保留他们的族群，尽量让国家是可以安定下来。虽然这些族群被灭的国家却没有反对他的原意在这个地方。
而尼布甲尼撒王他正式登基之后，除了灭掉犹大国，还毁灭了推罗，击败埃及，功绩非常显赫。而在国内呢，他最著名的就是为巴比伦省建造了非常精良的水利设施，包括水库还有输水道，把巴比伦省变成了当时候全地最富庶的地区。
是，
他真的是能文能武，样样精通。
你就想到所罗门在某个程度来讲
很像，
好像也很厉害，武力来讲说不定还没有巴比伦这么厉害。
这位尼布甲尼撒王他统治巴比伦大约43年，很
长
哦，
长
的，真的是一个太平盛世的一个霸主君王。很有能力，
才足以让他去做这么多的事情。
在他的晚年，大概是后半段的统治时期，当他已经平定四方，安稳在巴比伦王宫过着荣华富贵的舒适生活时，有一天他又做了一个特殊的梦，醒来之后他没有忘记画面非常清晰的留在他脑海当中。其实很有可能他登基第二年做的那个梦的时候，他也是清晰的记得，只是假装忘记而已，
不想告诉你
这一次他做的梦他不止清楚的记得，而且因为那个景象那个画面太恐怖了，他吓到立刻把所有智慧人都招聚来，原原本本把自己梦到的画面描述出来。
是，
但在场没有任何一个巫师、术士、占卜家能够解出梦的意思，又再度上演整群饭桶了
这下我讲都讲了还没办法讲出来，糟糕了。
当初他们说只要王您把梦讲出来，我们一定能够解释给您。
对，
现在王清清楚楚讲完了，没有人能够解释意思。
是，
尼布甲尼撒王这个时候立刻想起很多年前有一个人为我解梦，他就是来自犹大国的但以理，
是
已经被改名成加勒底的名字叫做伯提沙撒。现在伯提沙撒是首席智慧人相当于首席国策顾问但为什么当大王招聚智慧人的时候首席顾问不在这里啊？
可能有一种情况就是他有一点点半冷落了，就是说经过这么多年那王已经不需要他了，不像以前说凡事来听他意见，甚至可能也开始他偶尔有些建议也让王听了不是很开心，所以就不会把他叫过来，而找的这些的术士都是比较顺耳的，会讲好听话的，就好像我们看到亚哈王在找先知来的时候，不要找那个会说我坏话的那个人来，自然就把他撇出来，有这么一点可能性了。
尼布甲尼撒单独找伯提沙撒来说，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撒，我知道你里头有神圣神明的灵，什么奥秘都不能为难你，现在你要把我梦中所见的意象和梦的解释告诉我。尼布甲尼撒王说他梦到大地上有一棵大树不断长高茁壮，高的几乎能够顶天，连地极都看得见这棵巨树， 巨树的叶子非常美丽，结满了果实，能够喂饱全世界所有有血肉的人和动物。
嗯哼，
野兽栖息在树下，飞鸟在树上筑巢，这棵巨树就好像是全世界所有生物的家。
嗯哼，
但尼布甲尼撒王他接着说，他梦到有一位负责守望的天使从天降下，大声喊着说，把树砍倒，劈断树枝，摇落树叶，打下果实，把树下的野兽轰走，把枝上的飞鸟赶散，只留下树的残干在地里，用铜条铁条围住，跟草一起留在野外，让它跟野兽一起吃草，受露水浸湿7年之久。它不会有人的心智，不再有人的想法，只像野兽。这样的安排为要让世人知道至高上帝掌管人的国度，他有权把国赐给他所选择的人，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人也能掌权。我觉得尼布甲尼撒王他基本上听完天使的话应该就已经解完梦的意思啦，怎么还要找人来解梦呢？天使不是已经把后面的意思讲得很清楚了吗？
嗯，听起来是一个很不好的梦，好像来警告的梦，对不对？那所以也可能是照着那些术士为什么不敢说话，就是如果我要照实讲出来，会不会让王很不开心？因为其实故事已经讲得很清楚，梦里面也这样说了，可能还有包括尼布甲尼撒王还想听听有没有什么转折点，或者呢梦里面其实是一种象征隐喻，对某一个神明要献祭啊，表示我对他的尊敬也就可以了，没有到这么严重整个国家都出现问题，也会抱着一丝的希望想去听有没有别的说法。
我不是个智慧人，我听完尼布甲尼撒王的描述都听懂了。
嗯，
这个梦就是指他就是那个树干啊，他是那个很厉害、又高又壮的树，能够养活全世界所有的人跟动物，他真的就是这么厉害。
嗯，
但是上帝忽然要惩罚他，
是、
有点像无妄之灾。
我们说这棵树养了这么多东西，但是不要忘记，不是你这棵树很伟大可以养这么多东西，是上帝让你成长到这么大可以照顾这么多东西，你自以为你这么的厉害，不，我现在要告诉你，你瞬间就可以消失，当场一天就把你砍倒。
上帝透过天使宣告的是、他要剥夺尼布甲尼撒王7年的人的心智、
是
上帝就要把他最自豪的东西拿走，
是
他最自豪的反而不是那座金像，那座巨大的自己、
这些东西都是他的智慧得着的，所以可能变成他在接下来日子里把自己看得越来越伟大，越来越小看上帝的智慧，不懂得感恩，这些都是我弄出来的，都是我才可以让大家有这么好的生活。
你觉得我们如果过度仰仗自己的某一个专长，我们自己最优秀最厉害的地方、上帝也会像对待尼布甲尼撒王一样对我们所依赖的那样东西出手吗？
其实不一定要出手，事实上就会看到什么叫阴沟里翻船，有时候你在你最自豪的突然一个问题就出现，因为我这么厉害这么熟悉居然失败在一个最小的早就该注意的问题上。我觉得当你用这些方式来提醒我，人其实寿数有限，生命有极限，也会有不可预知的病痛，其实都是一再的让我们去理解人就是有限，所以你要知道你有一个无限的上帝，避免了我们一直走向那个过于自大的方法，因为也有很多人想追求所谓长寿永生生命的主才是我们最应该去寻求的。
所以当我们觉得自己被上帝惩罚的时候，调换一下思考方式，其实那很有可能也是上帝爱我们的方式，
对，
不要让我们继续活在狭窄当中，
对，甚至会自取灭亡。
下回我们要来看看但以理又要出任务了，别人都不敢讲的话但以理要怎么样来表达出来、这很考验智慧哦。
没错，
讲讲白宝书开箱，我是知心，
我是下凡哥，
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